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愿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何等需要你在我们当中引导带领我们的脚步，还有引导带领教会前面的方向。我们需要你在教会掌权，做教会的主。我们求你在整个的福音的事工上面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属天的策略，叫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能够去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都能尊你的名为圣，愿全地充满认识你的荣耀。我们如此的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么我们要来学习认识灵粮堂，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说，哎呀，灵粮堂啊，以前呢，就是说有灵啊，有粮啊，哎，现在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 the spirit of the Lord， 而且呢，要有什么 bread of the Lord， 是不是？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耶稣呢，也把他的灵赐给了我们，所以灵粮堂。这个名字还真的取得很好，哎啊，那但是呢，以前我们就是认为呢，只是一个好像不同的宗派，跟任何的教会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灵粮堂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向的教会。那么在这次欧永亮牧师说呢，他说呢，灵粮堂不是一间教会有宣教的事工。啊，不是一间有宣教事工的教会啊，我们有宣教部啊，我们做这个，我们做那个。他说不是的，好，我要你清楚知道，灵粮堂就是宣教的教会。灵粮堂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宣教的教会。跟你旁边说，我们要做一个宣教的教会。他说，教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教啊，因为呢，可以那个 PowerPoint 可以放出来哈。他说呢，我们灵粮堂的名字呢是这个哦，很长的名字啊。他说当时呢，在赵树光牧师在上海成立灵粮堂的时候，他说呢，他的后来呢，他向这个当地的这些传福音，后来呢，他们又来到了台湾，去在台北市植堂。他的名字呢叫做财团法人台北市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台北灵粮堂。我说哇，这么长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啊。他说你要晓得这个名字，他说每一个在台湾的教会的名字都要挂这个啊，财团法人台北市啊，或者是台南市、台中市等等等等，然后呢，最后才加一个什么什么灵粮堂，而我们之前就是什么灵粮世界布道会，所以本来就是什么以布道为主的啊，布道宣教是我们的 DNA 啊，我们所以为什么都会去到处去传福音？那么呢，这一次呢，我说我跟许牧师去到了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因为教会有530间呐，啊，好多牧师，光牧师聚会就上千人呐，光牧师聚会，各地的牧师来就上千人了，啊，然后呢还有很多没来的，那总共呢，从一间在1998年只有一间台北灵粮堂，后来呢。变成在2011年的时候有261间灵粮堂全球，然后到现在2019年总共有530间灵粮堂。那么在过去5年当中，那么总共有186间新的会堂被建立。所以他说这一次呢，只有新会堂建立的可以上台。哇，我跟许牧师。最后一分钟终于可以上台拿着巴西的国旗代表我们教会，因为我们刚植了一个巴西生命河灵粮堂嘛，哈，所以呢圣保罗生命河灵粮，所以我们就拿着巴西的国旗和其他在各个地方植堂的牧者一起上台。我可以告诉你，在阿拉伯我们有灵粮堂， 哦，你想说阿拉伯有灵粮堂啊？真的哎，在伊朗我们有灵粮堂哎，我们在哈萨克有灵粮堂哎，哦，在各种你觉得想不出来的地方，你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属灵的家哦。所以呢，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周神珠牧师带领的时候，他从一间耶路撒冷型的教会，就是指向内向的教会，只对自己的同族的人传福音，或者是指比较专注于自己教会的需要的教会，转型成为安提阿型的教会，就是外展的教会。那么等一下我们就会讲这个。那这个时候呢，我要先放一个影片给大家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家，哇！所以你不用担心啊，我们这个你搬到哪里都可以到在灵粮堂聚会。那我们刚刚从纽约生命河才来的嘛，对不对哈？我们这个还有我们从加纳来的哈，那个 Billy 今天 Billy 今天也不知道有没有来，从加纳来的，等一下就会有他们教会的这个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影片。
1954年，台北灵粮堂正式成立。创立之初，即透过举办一场场的布道会，带领多人归主，人数持续稳定成长，但仅在大台北地区。直到神透过巴托圣牧师写了一封信，信里头写着以赛亚书54章第2节，提醒周神柱牧师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
所以那个时候为灵粮堂祷告，想一想，我觉得哎，周牧师，请你不要做这个走那种台北而已的路，而是能够让教会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教会。
领受了这从神而来的话语，揭开台北灵粮堂向世界宣教的序章。
我们开始在思想怎么样从内向转型成外向的一个这样的教会。那后来我们就看到哎，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就是在职堂跟宣教上面，那开始进到一个另外一个季节。
教会开始差派多位资深同工到台中、高雄、台南等地职堂，从内聚指向自己人传福音的耶路撒冷型教会，转为外向差派门徒出去的安提阿型教会。1990年成立的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更是为要培育装备主的门徒，能够回应这项世界宣教的意向。1998年起，各牧区更是总动员分区认领，在各地建立据点，台北灵粮堂宣教职堂的工作开始迅速拓展，许多拥有相同意向的教会也纷纷加入灵粮大家庭。直至周神柱牧师卸任职位前，灵粮堂从一间教会到261间灵粮堂，宣教的足迹踏遍全世界。回头一看，早在台北灵粮堂建堂时正式登记的名称，财团法人台北市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台北灵粮堂，就已经承载这项世界宣教的 DNA。 2011年7月，欧永亮牧师接任主任牧师，承接宣教的使命，更加宣教作为三大核心之一。
如果要我讲宣教，我说其实最好的版本就是使徒行传，从犹太教变基督教，基督教进到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进到外邦各种不同的文化的里面，不管哪种语言、哪文化，基督教都可以进去，都可以做改变的工作，甚至需要多元到程度，某种是彼得做，某种是要保罗做，其实真的很清楚。所以呢，我觉得是不是神给我一个机会，把神的心意照着圣经试看看，我们做宣教。
因着这样的领受，欧牧师拓展跨文化宣教，首先将台北灵粮堂国际牧区定位为跨文化宣教的先锋部队，带着语言的优势为跨文化宣教施工带来新的契机，也掀开灵粮堂宣教历史的另一新页。
我想欧牧师所领受的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其实讲到的就是 partnership 跟 fellowship。 所以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在我们所参与在的一些的跨文化的宣教工作当中，其实我们跟当地的同工进入到一个 partnership 的关系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心意是要与他们一起同行，同心同行，然后陪伴他们在过程当中一起来成长，透过那个关系彼此来影响，也透过那个关系让他们感觉到家。因为我相信成为灵粮堂其实重点不是挂一个牌子哦，重点是进入到这个家的恩膏，跟这个家的一个遮盖，跟这个家的一个团契关系的里面。我们这几年尝试做一个非常有趣的 project， 叫做 Super Team， 就是每年我们会选一个特别的宣教点，然后呢集结越多越好的弟兄姐妹投入在这个 Super Team 的当中。那这个 Super Team 的成员就会来自于各个牧区、各个福音中心、跨年龄层，然后呢大家全部集结在当中。
Super Team 能够按着宣教当地的需要设计，并结合弟兄姐妹的专业，带来更多面向的服事，像是匈牙利的教堂翻修工程、肯雅恩子小学的户外设施工程、环境美化，以及第一间电脑教室的架设等等。这样多元的服事，让各样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参与在宣教当中。
这个应该算是我第14次参加短宣。其实在我第7次短宣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神好像告诉我，在职场跟宣教这两个事情上有一个什么结合可以发生。神把我们摆在职场，有各样的恩赐，然后教会也提供这样的机会，我们有这样宣教合场的时候，这些每一点点的投入，其实我们把它组成起来，都可以在宣教的工厂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力。
What the team came here to do, we could have paid someone to do, right? We really could have. But what most people don't see is that this place won 100 people's hearts.The 100 people that came here, their lives are forever changed, right? It wasn't the worker that painted the walls. It was the sacrifice of one of our church members that painted the walls, right? That's where the meaning comes from. It doesn't come from the final result, but it comes from who actually made the sacrifice to do it.
从2016年起，每年的宣教月开始透过多媒体记录这些宣教的足迹，让弟兄姐妹更加明白教会在宣教事工上的计划与展望，不仅点燃弟兄姐妹心中那把宣教的火，并有机会参与在其中，有份于神所托付的大使命。
Anyway， 我想这是一个永续性，我觉得只是过去我把整个灵粮堂那个 DNA 做一个清楚的目标跟方向，神给我们有新的机会做新的事情。我是老的一代，你是年轻一代，但是有一天我们起来做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做新事，这样子我们走下去应该会走得更好。
65年过去，500多间分堂中的每一间都是因为有人回应了宣教使命所结出来的甜美果实，使我们的家不论是在台北、台湾、全球各城市都得蒙恩宠，成为神国度伟大的家。
在印度，
这台北灵粮堂的开枝散叶，现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家，我们是同流着宣教血液的灵粮大家庭，让我们继续完成宣教使命。我的家在全世界。
哇，是不是真的每一次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感动哦。然后听到这些牧师怎么分享，怎么样子在各个地方为主摆上， 你知道有很多的辛苦，很多的人力钱财时间的摆上，但是每一个都真的没有人退后或者是害怕的，就是勇往直前，因为我们有同一个意向，同一个方向，知道耶稣基督他差给我们的使命，只给我们一个使命是什么？就是万民做主的门徒，真的叫万国万邦都能得着福音的好处。 Amen。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教怎么跨文化宣教，真的不是只是某一些人的，而是每一个人怎么动员全部的人，整个教会的人都来参与宣教。我记得那时候在2005年9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还没有成立，我们教会成立在2006年。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那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说你要去建一个新的教会，我也不知道去建什么教会，我也没有见过教会，但是神给我一个方向，他说你去加入灵粮堂，去找灵粮堂。我在台湾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过灵粮堂，我自己那个那时候我的妹夫是在加州的灵粮堂做牧师，但是呢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谈过有关灵粮堂的事情，直到神说我要你加入灵粮堂。那之后呢到了这个我就看到，原来刚刚就讲到了加入灵粮堂其实是不是挂一个牌子，不是只是挂个牌子哦我们是灵粮堂，而是要怎么样，真的要领受神给已经给灵粮堂的恩膏，还有在里面有一个连结，而且能够彼此的这个一起同心往前。 Amen。 然后之后呢在2009年教会成立之后的2年3年，那个时候我记得10月份，我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使者的退休会，牧者的退休会，那个时候 Bill Bowen 牧师以前在我们当中的一位先知，他呢就为每一位牧者服事祷告，我是最后的一个。那么等到他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哇神要赐给你一个很大的这个产业哦。那时候我就在笑，他说不要笑，是很认真的事情啊。他说端看你的心是想要只做华人的事工，只在本地传福音，上帝就不一定给你这个产业。如果你的心真的是像万族万邦传福音，神就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产业。当时我马上就说是的主，我愿意，我会愿意尽我的能力，尽我能够所做的，我会只要你就是要我往哪里去我就必定去。所以呢后来我们真的就在2009年的那是10月啊12月，就隔了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就看到这个 building， 2010年的5月就过户买了这个 building，都是神奇妙的预备。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这个建堂基金，根本没有这个财力去买，但是神因着我们在他面前的回应，愿意向万族万邦传福音，神就赐给我们这个产业。 Amen。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是要一直提醒你们，我们是有这个 DNA， 我们是有这个神早就拣选我们，要我们能够在万族万邦来向他传福音。所以你看到当周神柱牧师领受这个以赛亚书54章第2节巴托夫神牧师给他的启示的话语，他真的就愿意从一间内向的耶路撒冷型教会转型成为外向的安提阿教会，不只是顾自己教会的需要而已，或者只顾自己的附近的，而是怎么样愿意差派人出去成为一个安提阿型的教会，以至于神就开始不断的怎么样超过他所能想象。那么我们在一次呢大家在一起欢庆的时候，那么一些牧者也带领我们也为这整个灵粮大家族做祷告。后来呢那时候有这个刘同牧师，我们的母堂哈，刘同牧师，还有呢这个香港611的张恩年牧师，还有呢士林灵粮堂的刘群茂牧师，都在开始为我们做祷告。那刘群茂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主，下一次我们5年以后再见的时候，我们要看到5000间灵粮堂。大家一听 哇，一下涨太多了吧，十倍耶，五千间，我们怎么变五千间教会啊？但是我相信是可以的。他说只要每一个教会去职堂，下面的在职堂，他说只要每一个在这里的530间教会，他说这个你的教会负责人能够在你下面能够有总共十间分堂，我们就能够一起完成全球5000多间灵粮堂。哇，我说真的每一次都画很大很大的一个图画，是不是新的意象啊？新的方向。因为当时周神珠牧师他就在分享，他说当时呢他们就在这个好像印尼的赛克牧师在跟他们在讲说，我们要成为宣教的教会，他们也是一个特会，各个教会的牧师都在参加，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特会。所以呢那几个教会的牧师就上台来说，你填一下你们要指几间分堂哈。然后那个时候呢周神珠牧师呢就先这个本来就先写了这个50哈，结果这个张茂松牧师就给他加一个零啊，啊，青年祈祷会的加个零变500啊，加一啊，加个一，对对对，他加个一变成150间。他说：“哎呀，我真后悔啊！”他那个时候我很生气啊，跟他说：“你不会写你自己的，帮我的写干什么？我本来写个50，你帮我加一个一啊。”他说：“但是我现在很后悔，他应该帮我后面加个零才对，变成500间。”但是你看到，当我们有一个方向的时候，他说其实不多时间就已经突破150间的梦想。他说所以我们应当对神有伟大的期待，而且我们需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加紧做传福音的工作。他说5000间教会是可能的，跟你旁边说5000间灵粮堂是可能的。 Amen。 所以呢真的当我们每一次你看5年一起聚集的时候，就是不停的擦亮我们的眼睛，擦这个打亮我们的武器兵器，而且受装备，我们要为主得人如得鱼。哦，教会当然在这里设立，要训练门徒，哦，也要差派工人。重点，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Amen。 不是做其他的这个其他的 function 啊。我就说呢，如果呢我们教会没有神迹奇事，这我在那是我们在巴西的分堂开堂的时候我们讲的，我们说我们不要挂教会的名字，挂羊头卖狗肉啊。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在一起聚餐吃吃就很好啊，那就叫同乡会或者叫俱乐部，不要挂教会。教会一定要有神的同在，教会一定要有神迹奇事，而且教会一定要能够宣教职堂。 Amen。 如果失去了当初设立教会的目的，真的不需要挂教会的名字，就可以做别的就好了，你知道吗？ 你去挂同乡会，你看我们什么所有的这些那些同乡会聚餐来多少人啊。哦，士林灵粮堂的那个主任牧师刘群茂牧师说，他说我每一次啊，这个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加添我们教会的人数。士林灵粮堂在那边，在台湾啊，台北，其实他已经有7000-8000人了，很多了。他说，但是我不以此为满足啊。他说我每一次想到我们的7000-8000人，想到有多少人在我们的旁边士林夜市逛街的时候，晚上集结上万的人在那里逛街买东西，我就觉得主啊，我要在比士林夜市更多人。对不对？他就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安心啊，想到这么多人在莫里逛街，这么多人在每次聚集的时候这么多人，或者我们在这里这个打足球的时候，我们这里的那个足球场有多少人啊，打棒球的时候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啊。主啊，求你给我们的教会要为你发光，让你的家伟大。 Amen。 我们 不是要这个这个我们的自我的吹嘘，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看到教会在地上要成为光，成为盐，能够在地上有影响力。 Amen。 而且我们也看见整个现在美国整个的趋向，我们真的需要起来为主发光，真的是刻不容缓，不能够再停留在等候。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影片，是各个就是在目前几个牧师讲到他们怎么做职堂的策略。那么这一段呢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然后之后我就会讲到这是在 Good TV 里面讲的我们的就是整个的65周年。
九月中旬，台北灵粮堂庆祝
65周年
堂庆，从一间教会如今世界各地遍布530间分堂，让福音踏入超过50几个国家，也连接跨宗派的教会，让台湾走在上帝国度合一的旅程中。教会
刚刚是那个，
当时就
感动，是用网络，灵粮基督之家。
网络是其实是一个比较生命的连接，比较是意向的连接，比较不是组织跟行政的连接。
因为周牧师跟周师母来到灵粮网络以后，那么他们除了以前的功能以外，那么他们呢也跟别的网络还有别的教会的网络或是别的宗派的网络也能够挂在一起所以一个网挂一个网，所以范围就越来越大等于变成国度了。
那灵粮堂也是一个很愿意给出去的一个教会，不会因为他们教会人数多就很骄傲，他很愿意谦卑来连结服侍众教会，那我觉得这个影响力就彰显了。
领受异象不仅在台湾生根，更将福音传向列国，因地制宜，运用不同的策略在各地宣教。
那我们的策略就是说是从彰化开始然后就邻近的乡镇，以及是主要比较人口比较多一点的开始，然后慢慢的就扩展出去，
从 G12改变成为 MG12， 就是我们不单单是牧养同工团队，牧养职场的人，所以职场的领袖呢也成为我们的门徒，所以我们是透过牧养门徒的方式来让教会呢更加稳固跟增长。
我们运用一个策略就是招募当地，
这是我们的牧堂，
有感觉到现在时代不同以前，现在已经不再像以前很多的蛮荒地区，很多本地的工人已经都预备好，只要我们给他们适当的训练，给他们适当的资源，他们立刻就可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
世界都是神的家，这样的意向延续了1952年从上海来台创办灵粮堂的赵世光牧师普世宣教的负担。除了职堂，从2008年开始，透过建立社区福音中心，服务每一地的居民来转化城市。这样的发展让教会更贴近社会。
这了解一个教会，一个 local church， 它一定有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责任，就是它对这个社区有个大的改变。一个祝福，你需要在那边转化的话，你需要不是一年，不是3年，可能你需要10年20年，那个地才转化。
我相信灵粮堂一定不只是像传统的教会变成 mega church， 或者说到处开分堂，我相信一定要发展更多面向的、更多元的各种不同的教会，而能够带动整个华人的教会。
是，你知道，我很感谢，我不需要当那个最厉害的，可是。我就是当一个受惠者，然后我高兴欢喜的领受从他们而来的这个恩膏跟祝福，
给予青年人舞台，借由不断的沟通与了解，不仅承接上一代的理想，也让新的元素可以融入传统。
他们帮助我们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他们有些事情他们不一定了解或是不一定搞得懂，但是他们却没有因为不懂而被冒犯，他们在不懂的情况下，他们选择是去更加的了解，更加的去沟通。
其实我们常常在服事上会遇到很多长辈，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去信任，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说他们不信任我们，或者是我们不敢讲出我们真正的想法，可是在一个你愿意去相信的时候，你就会能够去分享的更多，也会让我们关系变得更好。
不是教会来连接，也不是哪一个领袖来连接，是神来连接我们，是神给的意象连接我们。
透过神的意象连接灵粮大家族，让上帝在这个家掌权，让这个家伟大。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所以呢，就看到在不同的地区，的确每一个牧者每一个教会都在努力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重要的是，什么是安提阿型的教会呢？我们真的也是需要来学习，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入神给我们的命定里面。我们一起来翻开《使徒行传》第11章19到30节。19到30节，安提阿的教会到底是被提了这么多遍，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教会呢？他说，那些因着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人讲主耶稣。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一般的信徒，他不是说哦他们的领袖到那边，他说是一般的人，就是你跟我，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他们。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遭遇了逼迫，他们本来都住在耶路撒冷，可是因为斯提凡的事件，他们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就大家往外跑。结果往外跑的时候呢，边走边传。所以有的时候遭遇一些困难未必是不好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挤在一起嘛，那没有人想要出去啊，啊，只有不得已的时候就跑出去了。可是你看到当神把他们四散到各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先向同文化的传福音，有没有？这上礼拜我们学的啊，彼得后来是看到异象，有没有？可是呢，有一些人呢，之后呢，也到了安提亚以后，就向一些希腊人传福音。所以他们呢，不管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他们都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那么他们传福音的果效呢，就是那些人都看见主与他们同在。什么叫做主与他们同在？上帝你又看不见，你怎么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就是有神迹随着他们，伴随他们所传的道。 Amen。 在马可福音16章里面讲的，所以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那么他们都有活出在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讲到的，他们真的是彼此同心，而且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那个彼此的拨饼交接，而且一起祷告，于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他们到了在了22节的地方，这风声呢，他们在那里的做的见证传回到耶路撒冷，传回到他们的母会那边啊，就说哎，发生什么事啊？听说他们在安提阿，在居比路那些地方，好像很多人信主，哎，这几个人是谁呀？啊，都不晓得哈。结果呢，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巴拿巴就好像是他们的领袖一样，就好像是使徒，就把派他去看望他们。他就到了安提阿那个地方，他一到那里，看到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因为巴拿巴是一个劝慰子，他非常会怎么样鼓励跟坚固那些门徒，所以他到那里他就说，哇，你们做得很好，哎，哇，没想到我到这个地方，哇，就一批信徒在那里，哦，我到那个地方，哦，又有一批信徒在那里，而且大家都很渴慕神的话，都很要怎么样学习，渴望被装备。所以呢，巴拿巴说，哇，你们这些人做得很棒，哎，哦，没想到还不是我们这些使徒去做的，哦，你们这些一般的平信徒门徒就能够做得这么好，就像我们在小组里面啊，对不对？我们在不同的小组，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开设据点，兴起信徒来做牧养跟教导的工作。那么很多时候神，你就看到神就与我们同在，坚固他们手中的工作，而且将得救的人加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呢，他看到了以后， 他非常的高兴，而且勉励这些门徒们。他这边有讲到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这个时候巴拿巴又做了一件事情，他觉得哇，他是一个很会劝勉的，很会造就别人的人，但是他觉得我要找一个更棒的来帮助你们，训练你们。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要办特会呀，是不是啊？啊，我们知道哪里有很好的讲员啊，有不同的恩赐啊，我们就把他找在我们的当中，一起来和我们服侍建造教会。那么这个他就到大树去找了谁呢？他就去找了扫罗，他就把他找到过来这边。他说嘛，他把他带到安提阿去，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首，教训了许多人，因为他知道保罗有教师的恩赐，非常知道怎么教导，把很难的这个好像这个神的话语或心意，但是保罗这个口齿清晰，而且善于教导，可以使许多的人能够经过了他的教导就明白真理，以至于呢他们在那边花了一年的时间在那里训练门徒。所以你看见这些门徒有没有很渴慕神的话？在安提阿的门徒有啊，因为保罗来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啊，一起学习神的话，不会保罗来了没人来参加聚会耶不会啊，对不对？结果他们来都很愿意来参加，而且渴慕神的话语，希望能够怎么样被装备，他们渴望被装备，我们需要更多的装备，以至于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来服侍上帝。所以呢，这些人呢不只有渴慕神的话语，而且呢这些人呢他们每一次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些人呢有好的见证，他们呢别人就把他们称为什么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我们常常说人家问你是基督徒吗，你说我是啊，别人都看不出你是基督徒啊，对不对？你说我是基督徒啊，啊，你怎么不知道啊？可是这一群人呢，不是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是别人给他们贴了个标签，说这一群人啊，是最像耶稣的人，所以他们就叫做小基督。所以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这一群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被称为什么？基督徒。那是因为他们活出基督的样式，他们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别人看到他们就说哇，这些人一定是跟耶稣的人。你懂我意思？常常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爱呀？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节制啊？有没有忍耐啊？有没有温柔啊？有没有安慰的话语，建造人的话语？还是我们呢真的是到教会来的时候就比较像一点基督徒，一出了这个门就完全怎么样忘记自己是谁啊？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别人会，你在公司里工作了好久，别人说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从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原来你是基督徒啊。常常我们都隐藏隐姓埋名，都不敢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相反的，这一群门徒在他们所住的安提阿都成为什么？被别人贴个标签说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要学习安提阿的教会。那么这些基督徒呢，那些他们不只是他们有美好的生命，他们更是有这个慷慨乐捐的一个爱心。他说那个时候呢，他们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所以他们不只派了教师来，也派了谁来啊？先知来，是不是？派了教师也派了先知来，去到他们的教会里面。然后呢，那个先知呢，就这个叫做雅加布，他就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了都的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所以你说这些人有没有爱心啊？那时候还没发生，他们就开始 他们相信启示的话语，他们就开始捐钱，预备款项捐给在犹太的弟兄，知道他们会遇见饥荒的事情。所以他们有没有听见的话语，有没有行动啊？有的，他们是非常遵守神话语的。所以你看见这一个安提阿的教会真的是一个遵守神话语，而且是有先知有这个教师的一个教会。那么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到四节，安提阿教会还有哪些特点呢？哦，刚刚讲了五点，你看到第十三章第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到三节，预备来。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代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你看到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再次第一节里面写说他们的教会里面有几位什么先知和教师，是不是刚刚在十一章就已经看到了他们有先知和教师？他把这些先知和教师的名字讲出来，他说有巴拿巴称呼这个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所以你看到他们当中有没有王亲贵族啊？有马念，对不对？他是分封之王西律的这个算是结拜的兄弟，同样的。所以你看到他们即使每个人的身份不同，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但是他们同心合意在一起祷告。这个教会呢，安提阿的教会，他们能够聚在一起同心祷告。所以你看到他们在同心祷告当中呢，在第二节他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侍奉主常常在出埃及记在圣经里面讲到侍奉，不是只为主做什么，其实在英文翻译就是他们敬拜主的时候，就他们在一起敬拜赞美祷告上帝，而且进食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就听见圣灵对他们说要他们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所以你看到这个教会在下一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起同心合意敬拜祷告。他们没有先画图先讨论我们有没有钱呢、啊、先讨论一下我们有没有人呢、啊、先讨论一下我们有没有据点啊，有没有连结啊，有没有什么 connection 啊。他们不是先做这些，他们先做敬拜祷告寻求神。那么这些人听不听得见上帝的声音啊？听得见啊。圣灵说的时候，他们就在同感异灵里面领受同一个策略，要把巴拿巴和扫罗派出去。说哎呦，怎么派巴拿巴跟扫罗呢？他是我们教会里面最有恩赐牧养的，因为巴拿巴有这个劝勉的恩赐嘛，所以他很会牧养嘛。那又怎么把我们的教师也派出去了呢？那我们这边谁要来教啊？啊、哦，你知道吗？他们就把最好的派出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当一个教会要开展福音的事工，绝对不是坐下来画图写报告啊，而是怎么样听圣灵的声音。我们这一次去巴西我有跟一些同工会的祷告会的时候分享，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不晓得是不是要去巴西。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也没有去过南美洲，第二个我听说南美洲都蛮乱的啊，我们都有 弟兄姐妹说要小心啊，很多抢劫绑架，很多的问题，你确定要去巴西吗？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祷告神，因为呢，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有听见马其顿的呼声，一直告诉我们，有可不可以有人来巴西啊？可不可以有人来巴西啊？啊，讲了很久了，我不是讲一次啊，讲了很久了。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说，主，我们要去吗？还是谁要去？还是谁想要去？所以我打了几个电话，也问了别的教会，你们要不要去？你们要不要去？他们都说，哦，他们不能去。那我说，主，那是要我们去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祷告神的时候，后来我神就说，是的，你们过去帮助他们，因为这位吴牧师是回应神起初给他的呼召。我说起初给他什么呼召啊？我也不晓得耶，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呼召。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问了刘同牧师，到底怎么去巴西呢？要办签证吗？还是怎么样？那个时候还要办签证。他说对，大概要办签证，要办一两个礼拜。我说那，他说他建议我要去就四月底去。我说那就下下礼拜啊，那如果办签证还要一两个礼拜，我怎么来得及赶得上去呢？可是没想到我的签证的 application 在礼拜六晚上送出去，因为他们的网络一直 down， 就是没办法完成我的那个申请。所以呢，到礼拜六晚上才真正把所有的护照照片费用缴齐了以后，礼拜六晚上才送出去。礼拜一早上我才接到回音说接到了，可是呢，到了礼拜三中午我就接到说我已经拿到我的签证了。我怎么可能啊，两天就拿到签证，人家拿一两个礼拜，我怎么两天就拿到了？我没有加钱，没有加急，就两天就拿到。我就觉得真的是神开路哎，所以那天我就决定，中午那时候还在小林家参加姐妹会，我就聚会完了，我就赶快回去，赶快找机票，要去巴西的机票。一看只剩一张啊，他说最后一张啊，我说哇，找了几个网站，都只剩一张，我就赶，而且费用还不便宜。我说主啊，那我们就买了吧。所以呢，我到了机场的时候呢，那天在 Boston 下了好大的雨，从来没有因为下大雨飞机不能起飞的，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今天飞机不能飞了。我说不能把我转到别的城市赶上别的接过去吗？他说不行，他说因为这里所有的飞机都停飞。我说哇，那这样子我怎么赶得上啊？马上通知巴西那边说不要来机场接我了，因为他们是凌晨五点要来接我。我说不要来接我了，我没有，这飞机没有飞。那么就他们就说你第二天再回来，我们帮你第二天的飞机。其实我第二天到的时候就是正好参加那边的泛美华福大会，结果去到那里，这个我当然就是跟着这些牧师就开始问啊，问他说你过去在哪里服事啊，在哪边啊，等等等等等等，讲讲讲讲讲，后来还在告诉我说，哦，在十七年前，哦，我没有告诉他说神告诉我的话，我没有告诉他，不然就不能印证了嘛，对不对？我就跟他说，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圣保罗的呢？我知道你以前在墨西哥，你以前在里约，你以前在不同的教会过，哦，而且还离开了灵粮堂七年，现在为什么又决定要回到灵粮堂？你确定这一次你的就是很清楚知道是神的带领吗？后来呢，他就告诉我说，他的服事的经历。他说其实当年我在这个美南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正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执堂处的处长是骆世雄牧师，就高雄灵粮堂的主任牧师。他说他来到南美洲，因为那时候灵粮堂有想要在南美洲执堂，所以呢，他就在这个神学院的毕业生当中就是分享灵粮堂的意向，就像刚刚我给大家看的灵粮堂的意向，就分享给他们以后，他说那个时候呢，有四个神学生回应神的呼召，说我们愿意在巴西圣保罗开分堂，有四个人。那只有这个吴牧师呢，吴启荣牧师马上毕业以后就回到台北灵粮堂接受了十个月的装备。那么其他三位呢，他们当时都是生意人，你知道在巴西最多的就是做生意，做小生意，自己每个人都有一个店面，那个店面挤得跟什么一样，哦，真的 我说你们，我那时候就很怀疑，大家都做卖一样的东西，怎么会赚钱呢？这隔壁也卖一样的，这边也卖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人家会走到你的店里来买你的东西？他说，就是很多人，我都那时候我不能相信。后来那一次他带我去看他们的25街的时候，我真的相信了，因为那边的那个路都是这样子的，比这个旧金山的那个斜坡还要斜。如果你去过旧金山，你知道那个道路都是这样高高低，他们比那个还要陡，几乎这样快要90度。我说哇，这么高，然后这是他们最多人的地方。我告诉你，那个整个是真的人山人海。我说怎么有这么多人出来买东西啊？所以我相信他们的他可以这样做生意的。所以这四个神学生都是做生意的，但是这个吴牧师呢，他就把他的生意关了，就回台湾去接受装备。其他三位牧师他就在观望。后来这三位也都做牧师了，后来我去到巴西的时候都见到他们了，他们都在不同的教会服事。那么结果呢，只有这个吴启庸牧师回应了神在17年前当时给他的呼召，感动他就回到台湾去接受装备。结果因为阴错阳差，他没有在巴西圣保罗职堂，他去了别的地方，就现在又回到圣保罗。所以神说他是回应我起初给他的呼召。你说圣灵知不知道我们在他面前的心愿？圣灵知不知道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只有神知道。所以顺服神的策略，顺服神的引导，你就会看到福音的工作会展开。虽然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但是因着愿意顺服神的引导，愿意出去，虽然很不方便，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但是当我去到那里，就看见神的工作正在展开。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而去呢？愿我们都能够走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回应神给我们的感动。我相信我们要值10个分堂并不是很难的事，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就会看到事情要成就。 Amen。 为各个我们现在神已经给我们开的福音的门国家来祷告，我相信这些地方都会即将看到新的分堂。我相信神已经在那里动工。 Amen。 求主来使用我们，曾让他的国度伟大，让他的家更伟大。 Amen。 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在主的面前来祷告。真的是神要听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或许神正在对你说话，或许神正在感动你的心，好不好？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也感谢你在我们有看到这么多属灵的长辈，看到有这么多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在我们的四围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也看到圣灵不断地在催逼我们要走出去，要走出去，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都可以成为我们福音的工厂。就求主你来使用我们，差我们，我们在这里，求你引导我们的脚步，好不好？这时候你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我们可以放那个，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让家伟大，是这一次的主题曲哈。是让我们的教会，让神的国度伟大。
走过森林风浪，主住在你的家。神为彼此转向，学 会方向，一同仰望你的十字架，是你灌溉，是你建造，家中一砖一瓦，这是我归属的地方。虽微小，你却伟大，有你在家就没有人还需要惧怕，是你的
神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虽然微小，但却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他能带来生命，带来医治的恩典，也带来得胜的盼望。
天父的心涌出一条生命河流，破碎心灵，使我苏醒，兴起我们照亮这地，
是你牧养，是你打造，
教会一砖一瓦，有你同在，就像天堂。却伟大，有了余生再困难，因你我仍高唱，是你的爱让教伟大，是的同心建造我和你，神的家，
你的话翻生命，
生命是我们和你
我
举行一千杯，你先请这个家庭，直到连我都转向你，转向你。 建造，世代同心建造我和你。神的家，
是的，我们虽微小，但是主却伟大。Amen。真的，我们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要引导带领我们，主啊，为主成就大事， Amen。 真的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的灵感动，在这个世代真的是成为神迹的器皿。真的是，你知道每一次我看到这些牧者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软弱，看到他们的疲乏，真的那时候 我看到很多牧师，那个像刚刚讲圣灵灵粮堂的这个刘师母，真的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得了乳癌，他得了脑瘤，还得了另外一个癌症。他说但是我不惧怕，他说我的心意没有任何疾病可以把我打倒，我就要看到神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方，我就是要看到神的家能够被兴起被建造。我们若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真的你会看到神的国度要大大的扩张，大大的扩张，让我们真的回应在主的面前，好不好？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让我们在唱这边继续在唱的时候，把声音我们一起来回应神。当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真的是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Amen。你在灵粮堂就要领受灵粮堂的恩膏，得着灵粮堂的 DNA。
天父的心永驻，一条生命河流，一直破碎心灵，使我苏醒，兴起我们照亮。这里是你牧羊，是你打造，将我逆转一弯，有你同在就像天堂。我虽微笑，你却微大，无论人生再困难，你我仍刚强，是你的爱让加伟大，使得同心建造我和你。神的家，
你的话翻转生命，一切被回应，你兴起这个家庭，直到烈火都转向你，转向你。我虽微笑，你却微笑，在家就没有人还需要惧怕，是你的爱让家伟大，荣耀发出光芒，唯有你。我虽微笑，你却微笑，建造我和你。
神的家，
是的，愿神的家伟大，愿神的家兴起，愿我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主，我们让你的家伟大，让你的国 降临在世界每个角落，愿世人都来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家伟大，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我们愿神祝福每一位，真的这个礼拜好好的为你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要写以色列的祷告单的也可以到前面来。